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5月26日星期四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电话会谈，埃尔多安坚持威胁要在乌克兰危机中否决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德国总理舒尔兹今天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称他坚定地认为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战争中必败无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美国家进一步向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军队的侵略进攻提供飞机大炮。乌克兰的冲突是否会敲响直升飞机的丧钟？法新社今天引述专家指出，这些直升军机的损失程度提醒这些直升战机的脆弱性，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单独放飞直升飞机上天。专家指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军事失误太多。尽管有可能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决定今天晚上就一项加强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以惩罚平壤频发导弹的决议进行表决。过去朝鲜一共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在2017年受到安理会一致通过的三套严厉制裁之后，安理会从来就没有在这个问题上重新获得团结。高票当选的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今天警告说，他将维护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主权争议的判决，不会允许中国践踏菲律宾在南海的权益。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埃尔多安坚持威胁要在乌克兰危机中否决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法新社引述法国总统府表示，两人电话今天在上午接通，法克龙在法国里维埃拉的总统府住所之一富奥德伯克娘颂与埃尔多安会谈。法国总统府说，马克龙将在那里停留几天，今天是法国公共的假期。安卡拉星期三警告说，在接待了瑞典和芬兰的外交官代表团之后，如果没有从这两个国家获得有关及安全关切的具体措施，土耳其将不会同意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土耳其反对将北约组织扩展到这两个国家，土耳其的立场在北约内部引发了危机。这两个国家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申请加入北约，并得到了绝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特别是芬兰与俄罗斯有着1300公里的陆地边界，芬兰尤其对安全陡生忧虑。土耳其指责这两个北欧国家，特别是有大量土耳其流亡者的瑞典窝藏了库尔德工人党的库尔德武装分子，而土耳其认为库尔德工人党是恐怖组织。土耳其还谴责传教士法土拉·居伦的支持者的存在。埃尔多安怀疑居伦策划了2016年7月的政变企图。据土耳其总统府发言人埃尔多安总统的一位密友说，安卡拉现在要求上述两国针对恐怖组织的组织、金融和媒体存在采取具体的措施。德国总理舒尔兹今天自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称他坚定地认为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战争中必败无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呼吁欧美国家进一步向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军队的侵略进攻提供飞机大炮。 乌克兰的冲突是否会敲响直升飞机的丧钟？法新社今天引述专家指出，这些直升军机在乌克兰战争中损失的程度，提醒说这些直升机的脆弱性，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单独放飞直升飞机上天。专家指出，俄罗斯军队的军事失误太多。根据社交网站发布的无数视频显示，乌克兰的天空充满了长短程的防空导弹，对有旋转的翅膀的飞机来说是一个死亡的陷阱。专门追踪乌克兰战争的博客说，自2月24日以来，俄罗斯军队至少损失了42架直升飞机，乌克兰方面损失了7架。该博客根据在战场上收集的照片和视频，记录乌克兰战争的物质损失。专家说，虽然为支持装甲车辆和地面部队而设计的直升飞机，攻击型的直升飞机虽然有装甲和过渡装甲的保护，但还是特别容易被暴露。从战争的第一天起，俄罗斯对基辅附近的赫斯托梅尔机场的突然袭击就被乌克兰军队所击退。这次突袭的失败表明了空降兵突击的极限。高票当选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今天警告说，他将维护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主权争议的判决，不会允许中国践踏菲律宾在南海的权益。今天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的几个区域存在主权争议。小马克思周四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有利的裁决，将利用它继续维护领土主权。他说，这不是一个索赔，这已经是我们的领土权利。小马克思所指的是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在2016年7月份做出的有利于马尼拉的一个裁决。这个裁决认为，中国的南海九段线的主张在国际法下没有效力，在菲律宾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内，只有菲律宾有权利来利用天然的资源。法新社指出，中国对这个仲裁的结果置之不理，而即将离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为了不得罪北京选择了不坚持，他希望得到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资来作为回报，但本周三被宣布为总统，并且将在6月30号就职的小马克思指出，他将不允许菲律宾的海洋及海岸的权利被践踏一个毫米。他说，我们在谈论中国，我们也正在持续不断地与中国进行交谈，并且发出坚定的声音。他还补充说，我们不能与中国开战，这是今天最不需要的。法新社认为，菲律宾当选的新总统采取了其前任杜特尔特的主要政策。杜特尔特的女儿也是小马克思的竞选伙伴，而且已经被宣布为新的副总统。但是在外交政策方面，马克思说他不想采取杜特尔特的非正统的做法，因为杜特尔特曾经多次以煽动性的言辞和不可预测的外交性质让外交官们感到不安。对于和中国以及美国的关系，新的总统说他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取得平衡，而这两个国家一直在争相与菲律宾政府建立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菲律宾是地缘政治巨头中的一个小的角色，所以必须制定自己的路线。他认为必须找到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但是要和所有人交朋友。
德国联邦经济部长昨天批评中国新疆人权引发外交风波，但是据德国经济界认为，德国投资撤出中国是不可行的。今天本台在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媒体披露中国损害新疆人权的新闻件后，绿党籍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立即和中国外长王毅通了电话，敦促中国澄清问题。绿党籍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也于周二对新疆人权提出批评，他表示德国将调整对华政策，致力于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优先重视人权。据德国商报报道，北京对哈贝克的批评感到恼火，于周三间接对德国政府做出了威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中国和德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合作是互利的。我希望德国政府和政治家能够正确看待这个问题，不要误导公众，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虽然出现了中国侵犯人权的新文件，但德国经济界认为从中国撤出是不可行的。德国批发、外贸和服务业联合会主席杨杜拉说，从经济角度来看，立即完全退出中国目前是不可行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在中国，相互的经济依赖性比和俄罗斯的要高很多倍。德国中心企业联合会对德国政府在新文件披露后将进一步与中国拉开距离持怀疑态度。联合会总经理耶格表示，我们警告不要做出一般性的快速判断，没有中国的全球贸易是很难想象和很难进行的，因为全世界的公司和消费者已经在为供应瓶颈的进一步加剧而痛苦，人们不应让这种情况继续恶化。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根据日本政府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东盟国家人民认为在20国集团中，中国是现在以及日后的最重要的伙伴，领先日本和美国，而在今后重要伙伴调查结果中，更是第一次超越日本成为冠军。外务省发言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通过疫苗外交加深了与东盟的关系和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但是有日本媒体认为，这是中国通过投资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所致。据本台的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说，日本外务省昨天在网站上发布在美国、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多个国家进行的民调结果，当中今年一月在东盟通过网上和面对面访问2700名18岁到59岁的民众之后，发现5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东盟国家现在最重要的伙伴，比率比较上一次在2019年进行的同类调查下降了3个百分点，但是冠军的位置不变，其后依次为日本50%和美国45%。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日前参访新疆以后，接受中国官媒访问时说，新疆社会和谐、平等、包容。他批评美国和西方炮制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的谎言，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试图破坏团结。消息没有提及洪秀柱何时以及如何访问新疆细节内容。据中央社署名沈鹏达今天报道说，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布洪秀柱访问新疆的消息。新华社昨天说，洪秀柱日前参访新疆多地，包括乌鲁木齐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新华社引述洪秀柱说，新疆采取这些措施，让曾被极端思想毒害的人们对法律和宗教有正确的认识，并学习技术改善收入和生活水准，是防范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在新疆蔓延的重要方法。据新华社引述洪秀柱说，在新疆和宗教人士、教培中心、结训学员和少数民族学生员工交流的经验表明，美国和西方对人权的指控都是栽赃抹黑，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处心积虑用这些方式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洪秀柱引述一名美国前陆军上校威克森的演讲说，美国中情局想破坏中国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中国动荡。据新华社引述洪秀柱说，走访新疆各地，看到民众脸上洋溢灿烂的笑容和对未来的希望，和美国与西方炮制的谎言不一样，中国不会被美国西方从内部攻破。中国总理李克强连续呼吁推动经济。李克强警告中国经济正处于艰难的时刻，并承认中国经济糟糕状况超过2020年初新冠肺炎病毒爆发时造成的打击。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从今天26号开始开启为期10天的外访，他将到访所罗门群岛以及南太平洋七个岛国和东帝汶。中国在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地区的行动受到地区传统大国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南太平洋岛国显然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又一个竞争的主战场，各方在该地区的较量也已拉开了序幕。据媒体披露的文件显示，通过王毅的出访，中国将寻求与十个太平洋岛国达成一项涵盖警务安全和资料通讯合作的区域性的大协议。如果这个协议通过的话，势必将成为中国在该地区寻求扩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王毅26号首站就抵达了所罗门群岛，会见代理总统奥地。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发布，奥地认为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和联合国的会员国，所罗门群岛愿意和中方加强多边领域的协调合作。王毅指出，中方全力的支持所罗门群岛办好2023年的太平洋岛国运动会，而且将如期完成中方援建的项目。法新社对此次王毅的出访评论指出，中国发起了一项扩大与南太平洋国家安全和自由贸易合作的重大的倡议，而这个倡议已经受到了该地区几个重量级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批评，尤其是北京和所罗门群岛刚刚完成了一个秘密的安全协议，更引发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对区域安全的担忧。北京将寻求与十个太平洋岛国达成一项涵盖警务安全和资料通讯合作的区域性的协议。法新社看到的这个协议草案以及五年计划将在王毅周四开始对该地区的几个国家的访问中进行讨论。这个被称为联合发展愿景的项目可能会在5月30号王毅和这个地区的外交部长在斐济举行的一个会议上通过。根据这些文件，中国计划向该地区的十个岛国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援助、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以及进入拥有10亿居民的庞大中国市场的可能性，而作为中国将培训警察部队，并且参与当地的网络安全，同时还将能够进行敏感的海洋测绘的作业，并能够更好地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近几个月来的种种迹象都显示出，南太平洋已经成为中美之间竞争的又一个主战场。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但是北京也一直在寻求增加其在该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存在。迄今为止只取得了有限的和不平衡的进展，但是如果上述的合作计划最终得到接受的话，可能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有利于一些警方和军事的行动。此外，中国和太平洋岛屿之间的航班也将得到增加，北京将任命一名区域的特使，同时还要培训年轻的太平洋外交官，并且提供2500个政府的奖学金。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美国以外，澳大利亚从二战以来一直是这一个地区的首选的安全伙伴。美澳都对中国在该地区的行动高度的警惕。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25号就已经表示，美方担心南太平洋国家可能会在仓促不透明的过程中进行谈判。他建议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模糊交易保持警惕，但他也指出各国当然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澳大利亚的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周四警告说，这些项目反映了中国寻求在世界范围内增加其影响力。他宣布要加强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的参与，提供大约5亿澳元的援助，用于国防培训、海上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基础设施。新西兰的总理也表示，太平洋地区是我们的大家庭，因此在存在这些安全需求的地方也准备并且愿意响应呼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努艾洛在给南太平洋国家领导人的一封措辞强烈的信中也警告说，不要达成一项表面上有吸引力，但是可能给中国提供进入或者是控制地区手段的协议。 帕努艾洛将这些建议描述为不真诚，称其将确保中国对政府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对关键行业的经济控制和当地的电话、电子邮件的大规模的监控。这位领导人认为，这是在企图将我们的整个经济和社会与中国进行内在的结合，以服务中方的长期目标，也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以和平的方式，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战争方式夺取台湾。密克罗尼亚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享有与美国的自由联合的地位，发展合作和军事保护都一直得到保证，但是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可能会受到中国拟议协议的潜在利益的诱惑。比如所罗门群岛就已经在今年的4月底宣布和北京签署了一项轮廓模糊的安全公约，堪培拉和华盛顿都担心这个公约将允许北京在该群岛建立军事的存在。中国外交部长周四也正式从所罗门群岛的首都拉开了对该地区八个国家的访问的序幕。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林兰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四是天主教传统节日圣母升天节，部分报纸今天没有出刊，出刊的左右两大报纸《解放报》和《非教乐报》头版主题均侧重于国内事务。法国立法选举日益临近，《解放报》头版聚焦马克龙和极左翼法兰西不屈服党领袖梅朗雄，分析两人尽管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政见主张都截然不同，但却不乏惺惺相惜，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费特洛报》头版关注法国中南部重镇格勒诺贝尔市允许在公共游泳池穿布基尼的新决定，周三被司法叫停。该议题也是多份报纸网站聚焦的国内话题。此外，各报也纷纷报道19名学生被枪杀，美国德克萨斯州又一起校园屠杀引发的震惊和愤怒。是否允许穆斯林妇女穿几乎包裹全身的布基尼泳衣进入公共泳池，在法国争议不断。在一个名为公民联盟协会组织的不断压力下，法国中南部重镇格勒诺贝尔市议会5月16日投票通过了允许在该市游泳池穿布基尼的新规，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要使用泳衣面料，裤长短于大腿中部以上。周三，格勒诺贝尔行政法庭接受了该市所属伊泽尔省省长就这一新规的起诉，使得这一原定于6月1日即将生效的新规被宣布司法暂停。法庭提出暂停的理由是，新规定严重破坏了公共服务的中立性原则。《费加罗报》的报道说，此次司法裁决遵循的是2021年8月24日有关分离主义立法所制定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机制。该机制使得省长对可能严重破坏世俗主义和公共服务中立性原则的市政决定，有向行政法庭提出诉讼提供了可能。这也是该机制建立以来的首次应用。费加罗报另一篇相关社评认为，在布基尼争论的背后是将法国日常生活伊斯兰化的企图。但另一方面，支持布基尼的格勒诺贝尔市生态绿党市长则辩称，妇女不应为其所拥有的某种信仰而受到歧视。他在对十字架报的采访中说，这场有关布基尼的争论反映了法国政治辩论的泽穆尔化。泽穆尔是此次法国总统选举中以反穆斯林为突出特色的极右翼候选人，曾在大选之初异军突起，选情一度超过勒庞。香港天主教会成为北京瞄准的目标。解放报国际版的一篇报道关注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军被捕后，天主教会担心自己可能会成为北京在香港的下一个镇压目标。周二，香港法庭指控陈日军未对他所管理的一个援助被捕香港意见人士的基金进行合乎规定的注册。五月初，陈日军与该基金的其他四名信托管理人被捕，对他们的指控罪名是与外国势力勾结，触犯香港国安法。该控罪在周二的法庭提审中还未被列入。报道说，天主教会是香港目前最后的独立机构之一，现在则必须向北京的压力低头。 年届90岁的陈日军是亚洲最为资深的天主教人士，他的被捕在拥有50万天主教徒的香港引发轰动，但梵蒂冈方面对此只是表达关注。这种胆怯的反应重新引发了围绕中梵2018年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以来，教廷对中政策以和解为主导战略的争论。中梵协议面临今年九月份到期，目前正在进行是否签署的谈判中，而陈日军主教是对该协议最为激烈的批评者之一。报纸介绍，这位原籍上海的资深主教曾谴责该协议是对中国地下教会的背叛。就在他周二出庭的几小时之后，他还在一场专门为中国天主教徒举行的弥撒上向信徒们说，我们必须在希望的沉默中等待复活的曙光。他说希望无言。300多信徒当晚挤在香港西湾河区的一个小教堂里举行了这个弥撒。一个31岁的香港公务员在离开教堂时感慨地说，今晚我特别为香港祈祷，我担心最糟糕的情况还是在以后。报道说，虽然目前香港几乎所有的民间社团或工会都已被迫解散，天主教仍然是最后的独立领域之一，但一些人士担心教会会出现与内地类似的中国化现象。在大陆，官方爱国教会受到中共当局的严格管控。报纸最后引述香港一名专门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贾斯廷·谢这样表示说，目前为止，香港的信仰自由仍然是相对完整的，但问题是这种情况还能够持续多久。他说香港教会正在进入一个焦虑的时代。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的特约记者桑宇的专栏节目，话题是猴痘已经在非洲持续流行多年，但是已经得到控制，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最近几周非洲以外地区报告了多起猴痘病例，使这个鲜为人知的病毒引发广泛关注。据世界卫生组织称，自5月初以来，已有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以及北美、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发现了100多例源自非洲的猴痘确诊病例，还有至少50个疑似病例正在确诊中。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该病在非洲以外流行的最高纪录。非洲以外猴痘疫情突然爆发的原因尚不清楚，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于本周五召开紧急会议予以讨论。北非摩洛哥卫生部本周一宣布，该国首次发现3例疑似猴痘病例。国家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协调员姆拉贝特博士表示，3例疑似猴痘病例身体状况良好，并处于医疗监测下。他没有说明疑似病例的发现地点，也没有披露3人的身份。猴痘到底是怎样一种病毒？人们是否应当担心它的大流行？就这些问题，非洲对话杂志采访了传染病专家卡米拉·博松贝斯博士。他曾参与了一项对非洲猴痘病毒病原区展开的为期3年的调查项目。他介绍说，猴痘病毒与天花同属正痘病毒属，但与仅感染人类并因此能够在世界人口大规模接种疫苗后被根除的天花病毒不同。猴痘具有动物宿主，与人们想象的相反，这个宿主并非猴子，而是啮齿类动物或松鼠。1970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了首例人类感染猴痘病毒，目前已知2种猴痘病毒株，即西非毒株，其致死率在 1% 左右，在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科特迪瓦流行。正是这种毒株与目前在欧洲发现的病例有关。第二种毒株被称为来自刚果盆地，即刚果金、刚果布、中非共和国、加蓬和喀麦隆。刚果盆地毒株的致死率为 10%。 刚果盆地毒株从未离开过非洲，但西非毒株已于2003年在进口受感染的加纳宠物后进入了美国。当年有47例动物传人类的疑似病例，但没有发生人传人现象。2017年，尼日利亚爆发了40年来最大规模的猴痘疫情。 疫情今天仍然在持续，迄今为止已报告了超过500例疑似病例，包括215例确诊病例。令人欣慰的是，五年来只有8人死亡。但尼日利亚疫情与以往不同的是，以前该病毒仅限于与世隔绝的热带森林区，但此次疫情却进入了尼日利亚市区。从城市，病毒可以轻易传播到非洲大陆以外，后果是立竿见影的。2018年，新加坡、以色列和英国出现了几起病例，都是从尼日利亚返回的游客。而在英国又发生了本土传播，一名英国护士在清洁病床时被感染。随后2021年在英国出现了更多病例，再次与从尼日利亚和美国返回的游客有关。5月7日在英国发生的当前疫情的首例病例是一名从尼日利亚返回的游客。从那时起，英国又确认了其他几起病例，然而他们都无法与5月7号的病例建立联系，也就是说无法建立直接传播链。这种情况表明病毒存在多个传播链和本土传播，这种疾病的本土传播是全新的。另一个新奇之处是，这些病例几乎只涉及年轻男性，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宣称自己与其他男性发生过性关系。卡米拉博士在解释传播途径时表示，除了人畜共患传播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发生在与患者直接和长时间的接触，与他们的体液或接触受污染的衣物后。有人提到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染，但这点很难确定。在非洲，医院传播也有记录。在对2017年尼日利亚疫情病例的详细描述中，生殖器感染比例很高，达 68%。 这首次引发了对性交过程中密切接触可能传播的怀疑。最近几周的非洲以外病例主要涉及与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或将自己定义为同性恋的年轻男性，但这种传播也可能发生在异性性交之间。此次猴痘病毒在非洲大陆以外的流行也引发非洲同类流行病专家的警觉。非洲疾控中心代理主任艾哈迈德·欧马在5月19号每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非洲已经出现过两次猴痘疫情，并已经得到控制，没有引发民众或媒体的恐慌。这些病例主要发生在刚果金、中非共和国和喀麦隆热带森林附近的社区及尼日利亚。最近几周，在刚果金分布在18个省的87个卫生点报告了近1300例疑似病例，其中58人死亡，致死率为 4.5%。 尽管媒体一再强调了非洲和欧洲病例在起因与治疗上的差异，但欧马先生对猴痘病毒在欧洲的传播表示担忧。他说他准备向欧洲同僚提供非洲国家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呼吁西方国家分享更多关于这些病例来源的信息。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聚焦非洲专栏节目之后，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由真理特编播的今日经济，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在当今这个网络及手机的时代，许多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陷入忘记密码而阻碍操作使用的困境。一个好消息到了，未来的网络世界不再需要密码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是谷歌、微软和苹果三大因特网巨头近日宣布的消息。这三巨头说他们联手开发了一个系统，通过智能手机用身份识别代替密码。如果每个人都只有一只手机的话，这倒是令人称快的发明。话说5月5日在世界密码日之际，这三个互联网巨头就彼此之间建立一个共同的系统，达成一致。该系统将允许在不输入密码情况下进行身份验证。根据苹果，第一目标是加强身份验证的安全性，而密码是网络上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之一。 这些网络三巨头的协议是在 FIDO 联盟，也就是 FIDO 所谓的快速身份在线联盟的框架内达成的。FIDO 是成立于2013年的非盈利性财团，这是 FIDO 标准的起源。FIDO 标准技术是一种可以在无需密码状态下即可使用的技术。你可能会说，不需要密码就可联网，这怎么一回事呢？根据 FIDO 联盟指出，这项技术将允许消费者轻松安全地验证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无需密码，无论他使用的是哪一种手机或是设备或是哪一种操作系统。根据蒙彼利耶的计算机取证专家和网络安全普及网站 LazySui 的编辑克南扼要指出，这个想法就是拿手机代替密码。具体而言，使用 FIDO 标准与网站的连接将通过一项在线服务来完成。互联网用户只需他平常习惯的方法，譬如面部识别或者是指纹解锁打开他的智能手机。咨询公司 Wolfstone 的联络网络专家 Clavier 解释说，我们拥有本身的一个东西来进行身份验证。Clavier 详细说，从技术角度来看， FIDO 的技术是属于一种称为非对称的密码学系统，它执行的原理是一个私的 US 和公的 US 的使用，私人的 US 储存在手机的芯片中，公钥匙使用数字密码加密到服务器的消息成为可能，这种钥匙的组合就允许识别用户身份。他说，有了这个就不可能陷入身份验证的错误。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呢？苹果、谷歌、微软表现出的首要兴趣是保护其用户。苹果公司说，新方法将防止网络的钓鱼诈骗术。防毒公司 ESET 的网络安全专家库内瓦强调说，从安全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密码已经过时了，因为它们储存在服务器上，他们只是在等待一名黑客来找到这个密码。他还分析说，他们客户被黑客入侵，这对品牌及其形象来说是一场灾难。该服务器平台受到质疑，而问题也可能来自密码本身。总之，对于赫南来说，这一改变的目的不仅仅是解决密码的问题，还有一旦用户习惯使用他们的手机，他就会成为自动的客户，这可能有助于销售更多的智能手机。但是不用密码真的可靠吗？这项三巨头决议的目标是在12个月内终结密码的使用。接受采访的三位专家一致认为， FIDO 的联盟开展进程是可信的，但尚未就其全球普遍实施的日期达成一致。网络安全专家库内瓦肯定说，密码的使用还会持续数年时间，因为要求每个人都拥有智能手机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因特网用户对于一个他们不习惯的系统会迟疑不决，这也减缓了这种不需要密码世界脚步的来到。在这个等待无密码世界理想实现之际，库内瓦建议大家使用一些句子式的密码，它比单字式的密码安全。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法国同事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重视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感谢您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由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欢迎收听。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荣。五月份两岸之间最轰动的新闻应该就是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在讲解台美关系的事实现况中，将2018年版本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等文字删除。无论是北京还是台北都将此举视为美国不反对甚至于支持台湾独立的重要指标，差别只在于前者的态度是愤怒，后者则感到振奋。 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真的有所转变？前阵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宣布延后发表的对华关系讲话，是否就是为了宣布美国要改变对台政策呢？按照专研美中关系与军事许建宏的观点，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员坎贝尔已经在5月11日接受媒体访问时重申了美国不支持台独的政策。既然两岸大方向没有改变，为什么美国国务院要把网络上不支持台独的言论拿掉？一、许建宏之见，美国国务院自2000年台湾首度实现政党轮替以来，便几乎隔一到两年就会在网页上更新台湾的现状描述。这些现状描述的内容大同小异，但基本上都有一个特性，就是用来宣示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基本上越是不稳定的时候，修正的次数越多。比如在陈水扁时代，尤其是陈水扁借由推动公投榜大选来变更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时，美国国务院的网站就会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乃至于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的立场，既反对台独，又反对中共武力犯台，维持中华民国体系在台湾的运作。等到马英九上台执政之后，尤其是中国仍处于相对温和的胡锦涛执政时期，美国的态度又变为鼓励两岸交流与接触。从2012年发表的美台关系描述来看，奥巴马不仅鼓励两岸交流，还希望这样的交流能够深化。这不只是对马英九两岸政策的肯定，同时也向攻击马英九卖台的民进党展现美国支持两岸接触的立场。从此之后，一直到特朗普上台以后，国务院都没有修改美台关系内容的叙述，代表2018年以前都没有变更对华政策的必要。2018年正值贸易战、科技战还有新冷战开打之际，特朗普总统走上了与北京公然敌对的道路。可美国同时针对中共与台独的双重贺阻或者双重围堵的政策没有改变，因此要特别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不支持台独，来防止蔡英文政府趁机片面改变现状。反对与遏制中共绝不代表与台湾无限度的支持，更不代表支持台独。如今拜登上台，又遇到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全新挑战，美国政府打算回归原本较为稳定的战略模糊政策，可是又怕维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不支持台独被国内民众视为软弱，或者鼓励习近平往修正主义的道路前进，甚至铤而走险对台动武，以此为手段测试北京的反应。描述完许建宏的观点之后，也有台媒提问，美国国务院这一项表述的变化是否为拜登总统接下来的亚洲行做铺垫？蓝营前立委林玉芳在 TVBS 国民大会政论节目上回答说，
我觉得倒不是，我认为因为这一阵子中国大陆的态度，在乌克兰态度方面，美国 80% 满意，20% 不是很满意，还是担心中国大陆私底下做了一些事美国不知道但是不喜欢的动作，就帮助俄罗斯的，所以说稍微警告他一下。然后中国大陆因为一直在台湾周遭飞机在飞嘛，那军舰也在开嘛，那不久前航空母舰还出来嘛，所以美国做这个动作某种程度也是告诉中国大陆说不要做过头。至于说美国是不是决定要根本上做调整，要重新改变对华政策、对台湾的政策，我认为不至于。台独如果想这么多，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必要了。美国除了到最后一步才会去改变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所谓的台独的政策，因为他如果做了改变，那就意味着跟中国大陆全面撕破脸，准备对干了。我认为美国还没有准备，还要做这件事。
确实，综合之前拜登、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等人表达过的对中国的策略，他们并不企图去改变中国内部，也就是不会去影响到习近平对内的统治定位，但企图结合印太地区盟友，形成制衡中国与中国竞争的集体力量，而台湾则被美国纳入这个印太经济框架的一员，这也正是美国国务院网页中对台湾与台美关系的定位定性。美国国务院这项表述的变化，其实可以从过去几个月美中互动中看到变化的足迹。去年11月，拜登与习近平举行的在线峰会，中方新闻稿说拜登向习近平承诺反台独，但白宫新闻稿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今年3月，俄乌战争发生后，拜习两人通话时，习近平希望借由拜登期许北京不要在乌克兰议题上支持莫斯科，因此再度叫价要拜登承诺反台独，但拜登仍未松口，只说美国政策并没有改变。有关美国总统拜登5月19日启程访问南韩与日本，更多的解读指出是与中国互别苗头。例如，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石坂明夫分析说，中国最害怕美日在首脑会谈后的共同声明中在台湾问题上会有所突破，恐怕会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鼓吹多年的一个中国政策瞬间瓦解。石坂明夫在脸书发文表示，拜登拜访亚洲是为了俄乌战争之后的国际秩序布局而来，不过这一次访问可能将会对今后的国际形势有深远的影响。拜登第一站先去南韩见新总统尹锡悦，主要是为了加固对中国的包围网。南韩上一任总统文在寅是个亲中派，而这次换了一个亲美派。至于去日本的目的，则是找岸田文雄商量怎么对付中国。石坂明夫认为，对美国来说，在俄乌战争的战场上，目前已经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就像玩游戏打怪，俄罗斯这个怪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要开始着手准备和最大的 BOSS 交手了。对付中国要从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据石坂明夫分析，军事上就是如何协防台湾，阻止中国在南海的扩张；经济上则是怎样和中国切割。如果世界上的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真的全力联手，杀伤力是相当大的。观察中国方面的态度，可以看出非常紧张。石坂明夫指出，先是派出外长王毅与日本外相林方正谈判，然后又派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美国的国家顾问沙令文谈判。石坂明夫点破，中国最害怕的是日美在首脑会谈后共同声明中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也担心拜登访问日本后心血来潮抽半天的时间到台北走一走。如果那样的话，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鼓吹多年的一个中国政策将瞬间瓦解。石坂明夫也指出，杨洁篪与沙利文会谈后，中方在声明中强调台湾问题是最重要、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并威胁说，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中共会采取坚定行动，我们说到做到。在外交上能够把中国逼到事先放如此狠话，实属罕见。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感谢导播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戛纳电影节的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有希腊男神之称的法国演员路易·加瑞尔本周连续登红地毯台阶，他携带三部电影出席今年戛纳电影节展，呈现了路易·加瑞尔的导演和演员才华。本届戛纳电影节，路易·加瑞尔执导和出镜的家庭题材片《天真》融合了浪漫戏剧与侦探元素，在联合编剧维耶的协助下，在《天真》一篇中，路易·加瑞尔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名叫阿拜的儿子角色。他被单身母亲养大，对母亲保护意识极强。当阿拜意识到他60多岁的母亲即将嫁给一位狱中男子时，他开始惊慌。
J'ai trouvé un flingue dans sa poche tout à l'heure. Oh. Je l'ai suivi, il allait dans une boutique. Je sais pas de qui. Ce type est dangereux, il me ment depuis le début.
Arrête,
quoi.
Arrête.
Arrête quoi?
S'il te plaît, il va pas la tuer, ok? Tu te calmes maintenant. C'est la vie de ta mère, qu'est-ce que tu veux y faire? Laisse-la tranquille. Tu vas pas gâcher l'ambiance, regarde. Regarde comme elle est heureuse. Regarde.
他在最好的朋友克莱蒙斯的帮助下竭尽全力保护母亲，但与未来岳父米歇尔的会面很可能为阿贝勒提供新的视觉，更何况继父不仅性感，而且有许多谋财致富的绝招，而这正是阿贝勒担心的原因。该片呈现了一个风格多样的自传电影，路易·加瑞尔的表演时而让人热泪盈眶，时而让人大笑不止。在本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上映《杏仁剧院》影片，向法国戏剧泰斗谢罗致敬。路易·加瑞尔出演了前妻瓦雷萨·布鲁尼执导的该片，担任主角谢罗。路易·加瑞尔表示，参加该片演出要改变自己此前年轻人情人偶像的形象，他选择更加成熟的角色，如担任杏仁剧院的戏剧老师，并且进行导演尝试，拍摄以家庭题材为核心的影片，不同的艺术创作让他兴奋不已。自2006年起，导演兼演员路易·加瑞尔经常入围戛纳电影节，无论是竞赛单元和非竞赛单元都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今年作为导演双周的首映片，上映意大利导演兼编剧马切罗的起飞，路易·加瑞尔扮演吸引女主角的那位魔术师。路易·加瑞尔出生于法国演艺世家，父亲是著名的导演菲利普·加瑞尔。路易·加瑞尔在6岁就与母亲出演父亲执导的《非常之吻》，开启了他演艺生涯。被称为希腊男神的路易·加瑞尔，英俊而古怪，浪漫而危险，沉默寡言却总能获得女性的好感。他多才多艺，他在《巴黎小情歌》中出演一位歌手，在2013年意大利城堡中扮演羞怯的恋人，在2019年《圣罗朗》一篇中是传奇设计师的情人。自2015年路易·加瑞尔执导了他的处女作《两个朋友》后，他开始作为导演活跃在摄影机后。路易·加瑞尔继2021年和成为妻子的雷提夏·盖斯塔搭档拍摄环保题材的科幻影片《远寻绿洲》后，路易·加瑞尔开始涉足全新类型的浪漫侦探片。影片探讨了多个主题，游走在浪漫喜剧和抢劫片之间。路易·加瑞尔多才多艺，喜欢从自身经历中汲取灵感演绎故事。今年路易·加瑞尔再次执导和演出《天真》一篇，也是第五次担任导演。各位听众，今天的戛纳电影节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演员和导演路易·加瑞尔三部影片入围戛纳电影节。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每天一次的法语教学节目，今天要播出的是巴赫雷乌巴黑的第十课。听众朋友，如果您要关心更多的中国和国际的新闻，请您关注我们的网页以及推特、脸书和 Telegram 等社交平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愉快。下面就请听法语教学课巴赫雷乌巴黑的第十课。Thank you.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e suis russe, je viens de Moscou. Je me promène beaucoup dans ce parc de Butte-Chaumont que j'adore. Et je voudrais savoir l'histoire de ce parc, je voudrais savoir les lieux insolites qu'il faut absolument visiter.
Ada est un étudiant russe, qui est en train de faire de la musique de Paris. Il est souvent à la Xiaomeng Shanqiu. Claude Huanai, qui est en train de nous faire visiter cette musique.
Donc là, ce que je vous propose, c'est d'utiliser le chemin là, qui va monter petit à petit jusqu'au-dessus de la grotte et qui permet d'atteindre l'île en passant sur le pont voûté.
Nous sommes arrivés à la grotte, au-dessus de la grotte. Traversons une tour, on passe le pont. Nous sommes arrivés à la grotte.
Alors Ada, dis-moi, est-ce qu'à Moscou, vous avez ce genre de parc?
Je crois que non. À Moscou, c'est comme le bois de Boulogne. Ou bien c'est comme un jardin du Luxembourg qui est beaucoup plus classique, mais pas ce parc-ci, parce que c'est un parc vraiment très spécial, très spécifique.
原来类似这样的公园在莫斯科是不存在的，这也不奇怪。这种在公园里复制神庙瀑布的做法，也只会发生在法国浪漫主义时期。
Alors ce chemin est très joli, il est bordé d'un côté par la rivière et pour permettre aux gens de pouvoir circuler dans le parc en toute sécurité, d'abord c'était des barrières en bois qui étaient utilisées pour éviter la chute parce que là on est déjà à 20 mètres au-dessus du sol et ensuite c'est une création qui est faite en béton. Ce qu'il faut savoir c'est qu'à l'époque parfois c'était même peint.
我们目所能及的东西几乎都是复制出来的，就连那些栏杆也是用石灰做出来的仿木栏杆，而且它们早先还被涂上了颜色。
Donc petit à petit, nous arrivons vers l'île.
我们来到小岛顶端的神庙跟前，哇，景色超美。
Le temple apparaît au-dessus des arbustes. Ce temple est une copie du temple de la Sibylle.qui était au parc de Tivoli à côté de Rome.
原来这个神庙是意大利罗马附近的蒂沃利女神庙的翻版。
La copie du temple permet d'avoir une pensée sur le temps qui passe et sur l'histoire.
在这里复制古罗马女神庙是想提醒人们时光在流逝 le temps qui passe. 好吧，让我歇口气，好好体会体会。那边有位园艺工人，咱们去问问他，到这里来的人都做什么。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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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us êtes jardinier ici?
Oui.
Quel est le coin le plus romantique du parc?
On va dire le temple de Sibylle. C'est le plus haut du parc, donc on va dire sur le temple. Peut-être pour la vue ou pour la solitude, mais je pense pas parce qu'il y a quand même beaucoup de monde qui monte aussi, donc.
Wow, 女神庙是公园最浪漫的角落，是情侣们流连忘返的地方。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écrire une journée typique pour ce parc ? Qui arrive en premier, qui arrive après ?
Je pense que c'est les personnes qui font du jogging. Ils sont là dès l'ouverture. Après, bon, bah, c'est les écoles aussi qui viennent faire leur sport. On voit la population qui change en fonction de l'heure de la journée, les personnes qui passent pour aller au travail. Puis les personnes qui promènent leurs chiens aussi. Comme c'est un des parcs qui est autorisé aux chiens, donc il y a beaucoup de personnes qui viennent promener leurs chiens dans le parc.
很多人会来公园晨跑，小学生 les écoliers.也会来这里上体育课，再有人们喜欢步行穿过公园去上班。
En toute saison, on voit nos habitués, les retraités qui viennent prendre l'air dans la journée. Avec les aires de jeu, bon, c'est les parents et les nourrices avec les enfants qui viennent dans les aires de jeu sur le parc. Puis bon, l'été, il y a énormément de touristes, mais dès les premiers rayons de soleil, oui, il y a tous les gens qui viennent pique-niquer sur les pelouses, passer la soirée sur le parc.
白天公园里能看到很多退休人士 les retraités 还有保姆 les nourrices 他们会带孩子们到这里来夏夜人们会到公园里来野餐阿达喜欢来这里散步从中获取灵感
et aussi c'est un parc vraiment très musical très romantique et je peux imaginer par exempleDans ma tête, la musique romantique correspond vraiment à ce type de paysage.
Tu jouerais quoi, par exemple, ici?
Moi, je jouerais, par exemple, quelques pièces de Liszt, peut-être, de Chopin.
阿达说他会选择演奏肖邦或李斯特的钢琴曲，的确他们的钢琴曲与公园的浪漫气息非常吻合。
Claude, merci beaucoup pour toutes ces précisions.
Merci beaucoup. Je suis contente de pouvoir vous avoir permis de découvrir ce parc, vous qui l'aimez déjà.
Merci.
Au revoir. Au revoir.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